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折损百元大将，解放军还能不能打？第二个是什么万元地级市？2045年退休金还发得出吗？第三个是广州马场又准备跑马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25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正在北京访问的德国总理梅尔茨2月25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梅尔茨在会上说，中德关系存在挑战，不过中德合作框架良好，过去几十年双方合作得很好。新华社说，习近平和梅尔茨就乌克兰战争交换了意见，习近平阐述了中方立场，那么中方原则立场啊，这就意味着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各说各话啊。那么梅尔茨上午时先和中国总理李强举行会谈，梅尔茨对李强说，德国对双边合作抱有非常具体的关切，希望中方改善合作并实现公平竞争。李强回应说，中德两国应当坚定合作信心，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那么梅尔茨同时预告，未来几个月有好几位德国的部长会访问中国，双方全年都会开展密集的政策对话。那么会后呢，双方签署了5项政府间协议，协议的涵盖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动物检疫防控，还有是禽类产品，以及乒乓球和足球和乒乓球的体育合作，都不什么重要的协议拿来撑场面的。不过呢，梅尔茨拿到了大订单。梅尔茨2月25号宣布，中国将会订购120架空客飞机。那么这个待遇基本上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同一个级别。也就是说，中国相当重视德国。毕竟德国企业在中国的业绩摆在那儿。那习近平怎么着都要给梅尔茨面子。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钢铁网站 MySteel 2月25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北方的一些钢厂已经收到了这个通知，这个限产通知，内容就是从3月4号，到3月11号，两会期间，北方的高炉产量减产 30%，那么基本上两会期间都是这样做。大家不要以为这个两会蓝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什么尾气污染，什么烧柴污染，污染都是工业污染，工业污染才是关键。削减 30% 就有两会蓝，说明什么？中国的空气污染主要 95% 都是工业污染。那么通知要求钢厂把高炉的产量至少削减 30%， 那么有一些环保评级比较低的企业要求停产。那么作为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的钢铁需求量通常是在3月份回升，气温回升，工厂开始。为什么3月份会回升？3月份回升是因为过完年，然后大家就开始返程呢，气温回暖，北方的工地可以开始施工了。北方工地一施工就要买钢筋，所以钢厂就开始运转。那么这个时间节点，通常这个时候开始就会有需求，开始有这个钢铁的需求。那么另一方面，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2月25号宣布，为了保证北京道路交通安全和畅通，从3月2号到3月13号禁止运载化学品的车辆在北京市区行驶，那基本上就不要走了，不要进北京了。这是第二。第三，联合早报报道， 花旗银行2月25号发布报告，报告的题目是供应链融资，人工智能时代下韧性十足的全球贸易。报告指出，中国企业为了应对美国贸易措施，在全世界各地积极地设立子公司。从2022年一季度到2025年的一季度，中国的企业在北美、南亚和东盟地区活跃的子公司数量显著增加。在墨西哥的中国子公司的数量三年翻了三倍。那么疫情之后，全球企业开始探讨那么中国加一的策略，防范供应链集中在中国的风险。那么中国企业也跑到越南、墨西哥等国家设立子公司进行转口贸易，把那个半成品出口到这些国家，然后在当地加工，加工之后再转口到美国、欧洲，主要是回避关税。那么花旗银行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到2024年，美国从东南亚国家进口的货运量显著的增长了 50%。也就是原来在中国做，现在分一半的工序分到东南亚去做。那么拉丁美洲发往北美的货运量暴涨了 80%。那么是全球增幅最大的这个地区。另外，花旗对710家全球大型供应链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如果把供应链多元化，这个如果要考虑你的供应链多元化，那么这些企业会去哪里呢？ 25% 会去越南， 17% 会去泰国， 10% 会去印尼。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香港政府2月25号发布财政预算案，连续五年财政赤字。那么这一年呢，就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过去五年香港财政赤字，那么今年呢，变成了25亿的盈余。25亿的盈余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发债，以前没有发债，现在发多少债呢？发了1600亿到2200亿的债，发了1600亿到2200亿的债之后，香港预算出现了盈余，也就是说实际上它有1000多亿到2000亿的这个赤字。那么香港政府预测今年经济增长维持在 2.5% 到 3.5%。 那么香港财政司长陈茂波说，香港借贷率未来五年将会由 14.4% 提高到 20%。 那么经济学家李兆波说，香港政府这种发债当收入的做法，然后出现的盈余意义不大，因为如果计算债务，香港政府的财政赤字仍然相当的严重。那么这次的预算案是香港第一次配合中国的15规划制定的五年计划。香港政府计划从外汇基金拨1500亿到这个基本工程储备金，支持香港北部的都会区建设。那么这是第四、第五。BBC 报道，台湾社会最近掀起了一场台湾食补课潮。那么这股热潮和电影这个世纪血案的拍摄争议有关。那么电影世纪血案取材于台湾戒严时期的林宅血案。那么美丽岛受刑人林义雄的家人遭刺杀，当时是被认为是台湾的情治机关对台湾的党外人士进行威吓警告。案件经历了46年，到现在还没有破案。那么电影《世纪血案》的拍摄并没有得到林义雄家属的同意。那么最终呢，就因为被抵制，宣布的无限期的延期。那么《世纪血案》让台湾民众回过头来 再去检视台湾的历史。那么春节期间，台湾人权博物馆的参观人数比往年、比去年同期增长5倍。台湾人权博物馆的前身就是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他曾经关押了很多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很多台湾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交流这个台湾史的书单，回顾台湾历史事件，什么少年台湾史、台湾历史图说、转型正义之路等书籍成为台湾现在的热销榜。大家都想知道台湾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正好台湾解封了这个白色恐怖时期的这个机密文档，正好迎合了这个需要。这是第六，财经杂志报道，香港赛马会在广州市从化的马场将会在今年10月开始举办赛马比赛。那么也就是广州今年10月开始要跑马了。那么从化马场在广州从化区的梁口镇，它的前身是广州亚运会，2010年广州开了个亚运会的马术比赛场馆。中国政府非常奢侈，举办这些体育比赛都要专门盖体育场馆，场馆比赛结束之后场馆就闲置。那么闲置怎么办呢？香港赛马会和广州市政府就合作。2011年就启动了一个扩建工程。那么一期工程是2018年启用。二期工程预计在今年完工。那么从化马场赛事将会沿用和香港同样的标准。那么请这个香港的这些练马师去训练这个赛马。那么根据国际标准的赛马规则，来进行监管。那么从化马场的定位是叫演示性赛事，不赌，跟香港不一样，前面的部分都是一样的，这个比赛用一样的赛制，那监管用一样的监管。但是呢，广州的跑马只跑马不能下注。那么当年广州在90年代有过赛马场。那么1993年到1999年这个广州的赛马跑了7年，总共进行了757场比赛赛马。鼎盛时期广州当时的赛马一周跑3次马，当时是可以投注的，投注超过了1200万。那后来呢，就1999年广州赛马叫停，那现在又开始跑了。为什么现在开始跑？我觉得就经济不好了呗，赌马又开始了。什么名义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马要跑起来。第七 ,NHK 报道，美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2月24号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军费，去年全球军费达到26300亿美元，增长 8.5%， 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军费全球第一，9210亿，增长 2%。那么美国的军费占全球军费的 35%， 所以我就经常讲，全世界的军队组成一起，一支军队跟美军打，打不赢。为啥？他的军费就占全世界军费 35%。 中国排第二，2513亿，当然中国的军费是假的，中国的军费翻一倍还不止。为什么？因为中国很多军费没有放到里面去，最简单就是武警的军费就是在政府开支里，没有在军费里。武警现在根本就全部都是军队的编制。报告指出，中国军费增长速度超过其他亚洲国家，看中国的军费开支不能反映中国真正的数据。 俄罗斯第三1862亿，欧洲的军费563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6%、那当然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乌克兰战争，而且川普天天在骂欧洲啊，他们说骂这个北约他们军费太低啊，所以欧洲就大幅的提高他们的军费开支啊。那么如果把去年军费开支排名从第四排过来，德国第四1073亿美元，英国第五943亿美元，印度第六783亿美元，沙特第七725，法国第八700，日本第九589，乌克兰第十444，这是第七第八。法新社报道，保护记者委员会2月25号发布年度报告指出，全球去年总共有129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遇害，这是1992年有统计以来记者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非常血腥啊。报告指出，去年超过 75% 的记者在战争或者冲突地区遇害，有86名记者死于以色列军方的攻击啊。去年有39起无人机导致记者死亡案件啊，有47起是针对记者的谋杀。另外，保护记者委员会12月1号通报，全球有330名记者被关押，其中中国关押的记者最多有50人。这是第八、第九。卫报报道，英国政府宣布2月25号开始严格执行电子旅行授权 ETA。那么所有免签证的国家的游客在启程之前要先去办理 ETA， 否则航空公司会拒绝你登机啊。那么英国是2023年推出 ETA， 但是没有严格执行啊。美国、加拿大已经采用了 ETA， 日本计划在2028年采用 ETA 啊。那么英国内政部说，旅客办理 ETA 后几分钟就能知道结果，不过还是建议民众要提前3个工作日办理，防止额外审核需要的时间。那么 ETA 手续费每个人16英镑， ETA 批准之后有效期2年，申请人可以在英国停留6个月啊。这是第九、第十。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数据处2月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韩国去年出生人口 25.45 万人，同比增长了 1.61 万人，这是2010年以来最大的增幅。2025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 0.8%， 但是已经比上一年的 0.75% 要高了，但是仍然和这个人口更替水平 12.1% 相比，那差距还很远。那么总和生育率讲的是每名妇女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那么韩国的总和生育率2023年最低降到了 0.72%， 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那么韩国2025年的总和生育率虽然很低，但是它已经连续2年在回升啊。那么连续8年下降，然后回升了2年，这还是不错的啊。那么韩国在韩国连续10年的人口危机啊，现在开始出现了转机啊。那相比之下，中国、日本的出生的总和生育率仍然在持续的下降。中国人口连续4年减少啊，那么去年出生人口是792万，暴跌了162万啊。那么中国的人口减少了，去年减少了339万。连续4年减少。那么人口专家易富贤说，去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0.98%。 金融时报报道说，人口专家预测日本去年的出生人口低于67万，这是189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日本2024年的总和生育率是 1.15， 这是1947年以来的最低值，那日本比中国还是高很多。11，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3月1号开始推动育儿减少工时的计划，那么企业在不减薪的情况下，让家中育有12岁以下孩子的家长每天减少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么减少工时由什么呢？由台北市政府提供 80% 的薪资补助，每个人最高补助金额15,000新台币，每家企业最高补助100,000。那么育儿减少工时的计划目的就是让家长有弹性的安排他的职业生涯和育儿步骤，那么减轻育儿压力，提高生育率。台湾在去年的生育率处于全球极低水平，那么当时去年的总和生育率低于 0.8%。 这是第11、12。联合早报报道，新加坡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萧振祥2月25号在国会质询时回答，香港最富裕的 1% 家庭拥有全国 14% 的家庭总财富，一的人口 1% 的家庭占据了 14% 的总财富，最富裕的 5% 的家庭占有全国 33% 的财富。他说这个水平跟其他发达国家差不多。那么相比新加坡，世界上最不平等实验室的数据显示，中国最富裕的家庭 1% 的最富裕的家庭拥有全国 30% 的家庭财富，这是全世界最不平等，财富拥有最不平等的国家。另外，新加坡统计局2月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去年居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是每个月9842美元，同比增长 6.8%， 创历史新高。那么新加坡去年的基尼系数 0.379， 那么基尼系数是财富这个分配均衡的指标，0.4 是警戒线，那新加坡是 0.379， 处于 0.3 和 0.39 之间，属于分配比较合理的国家。这是第12、13，共同社报道，日本不动产研究所2月2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去年新建公寓每套平均的价格 41.8 万美元，同比上升 7.8%， 连续9年创历史新高。那么其中东京23区就是核心区，新建公寓的平均价格达到86.9万，将近87万美元，同比上涨了 21.8%， 连续三年破1亿啊，这超过1亿日元啊。那么折算下来，日本公寓平均每平方的价格6670美元，连续13年上涨啊。那么日本的公寓属于比较高级的住宅啊，日本的平民住宅就是一户建，但是公寓是比较高级的。那么房价上涨的原因是成本上升，那么新建公寓主要集中在东京都，那么日元下跌也吸引了很多海外买家，去年上半年在东京23区购买新建公寓的买家里面，海外买家占到 3%， 那么同比上升 1.5%。那么在日本，公寓的价格远远高于独栋住宅，通常讲的一户建。去年日本一户建的平均价格是30万美元，东京23区的一户建35万美元。这是第13、14。春节假期刚刚结束，也就是2月25号是年初九，中国海警船又出来了。那么又开始去袭扰 台湾的金门限制性水域。新华社报道说，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发言人朱安庆说，福建海警2月25号在金门海域开展常态执法巡查。那么过年前的2月9号、2月10号、2月13号，中国海警船三次闯入台湾金门的限制性水域。台湾海巡署当时要求中方停止侵扰，大家过个好年，这年还没过完十五呢，中国海警船又来了。所以国民党，你说说看，你去金门去看看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什么万亿地级市 ?2035 年退休金还发得出来吗？新华社报道，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2月25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主持会议，那初八上班，初九开会，那么过完年中国就进入了两会议程。两会议程就是人大和政协会议，简称两会。那么政协是3月4号开幕，人大是3月5号开幕。那么3月份在人大3月份召开之前，人大常委会通常要开两次会议，为3月份的人大会议做准备。一次是2月底，就这一次，另外一次是3月初，就是开会前。那么这次会议为人大做准备，做准备包括审议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审议法律清理工作情况报告，还审议三个会议草案，一个是人大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会议议程草案，一个是主席团秘书长名单草案，一个是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然后呢，这个人大常委会还听取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基本上为两会做准备的议程就这些。还有一些今天开的会还包括了一些其他议案，我就不念了，那个不重要啊。那现在大家关心的是什么？张幼霞和刘振利。为什么？因为张幼霞和刘振利都是解放军人大代表团的人大代表。这两个人呢现在被抓，被抓呢肯定就出席不了3月份的人大会议。那人大会议出席不了，你要么呢你就在人大常委会在人大开会之前赤夺张幼霞跟刘振利的人大代表资格。那这一次，这就是上次就是在年前人大常委会临时加开了一场会议，特别令人关注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就因为那个会期是没有预期的，而且是没有其他议程的。人大常委会开会都是固定的，他的会期都是固定的，不会临时临忙乱开的。结果临时加开了一场会，这个会议打开一看，大家都会觉得，哎，那次会议是不是特地把张幼霞跟刘振利的人大代表资格给拿掉？结果那场会议又没有，拿了一个几个不相干的人的，也不是很重要的人，因为这几个人要拿掉的话，其实根本不用那个时候拿。3月初的那次会一次性公布增补跟拿掉的这个名单，你那次搞就是为什么特地开个会，说明什么？所以那次会上没有张幼霞跟刘振利的这个代表资格的问题，说明什么？说明赵乐际没有按剧本演，没有按剧本演。那这出戏到底演不演，怎么演，演成啥样，都反映了啥？反映了习近平跟赵乐际之间的博弈啊。那也有可能上次一次小操作啊，警告一下，后面按剧本走，不知道。但现在我们最关心的就这件事情，就是这个张幼霞刘振利 他们人大代表资格什么时候拿，拿不拿，不拿呢，那你就要让别人开会哦。你不让别人开会又不拿掉他的资格，这就有问题啊，这就有问题啊，就至少不符合规程，不符合惯例。好，而这一次人大常委会呢，有两名这个解放军的常委缺席，一个是谁？一个是和平上将啊，他是人大宪法法律委员会的副主委。另外一个呢，他原来是东部战区的政委啊，退休去人大啊，人大法律啊副主委。第二个是郑卫平上将啊，他是人大的叫科教文卫副主委啊，那么原来是战略支援部队的政委啊。他们去年12月出席了人大常委会的第19次会议，但这次是第21次会议，他们这两个人同时缺席。同时缺席说明什么？说明估计有可能落马了啊，有可能落马，就这事就没停啊。那中新社报道，文旅部数据中心测算，刚刚结束的9天春节假期啊，全国国内游 5.96 亿人次，消费8034.83 亿啊，还有小数有零有整啊，看见没有啊？结论是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啊。简单算一下，每次出行花1348元，哎，中国人突然这么有钱了嘛啊？那些你想一下，绿皮火车啊，出行坐绿皮火车的人能花几个钱？那些自驾游在车上备酒精炉、备方便面、备毛毯的那些自驾游能花几个钱啊？赶路回家看望父母、家人团聚的这出行能花几个钱？所以文旅部你测算能不能认真一点啊？春节前呢，中国各地都在开两会啊。中国的人大呢，它是人大会议呢，它是一层层往上开。县区人大开的最早啊，县区人大开完之后开市人大，市人大开完之后开省人大，省人大开完之后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就是3月5号开的那个全国人大。那人大代表呢，全是官员，一层层官员啊，下层官员就是上一级的人大代表啊。你比如说我是区长，我就是什么？我就是市人大代表，啊，我是市长，我是市发改委主任，我是什么？我就是省人大代表，就是下级官员是上级的人大代表，这就非常可笑。为啥呢？总理政府高报政，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谁在投票？就这些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是什么人呢？省级官员、市级官员、县区级官员，全是官员。那有没有不是官员？有，花瓶，插花的花瓶，有一点点啊，但是主要就是基本上全是官员。这些官员理论上全是总理的下属，为什么？因为中国是大一统的体制。什么叫大一统？大一统就从上往下一杆子插到底，叫大一统。因为中国没有自治，自治就不是大一统。你比如说美国联邦制，美国的州长是美国这个州的选民把他选出来的，他不是总统的下属，总统没有权利撤他的职，所以这叫地方自治。美国的县长县长是县投票选出来的，州长没有权利撤他的职，这叫地方自治。中国不是，中国是大一统，大一统就帝国，这帝国帝制，帝制就插到底，就最下面那个小不拉子的官，也总理也可以撤掉他。那你想一下，全是自己的下属给自己投票，那你怎么投？你敢怎么投？这中国的人大。就是说，我叫非常可笑，这是个中国人大是这本地球最可笑的制度啊！ 那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各地陆续公布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去年的，就是2025年的经济数据。他说从中可以看到什么呢？很多地级市它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0000亿啊。然后呢，新华社就问啊，这些万亿的地级市都在哪儿啊？凭什么跻身万亿之列呀？啊，然后他就做一个海报啊，让我们跟随着海报一起来看啊。新华社也好，这个中国官方媒体啊，非常喜欢搞这种宏大叙事的数字游戏啊，万亿很了不起，很不得了。中国老百姓也给洗得晕头转向啊。那么按照中国官方统计，中国 GDP 过万亿的通常是什么呢？省会城市啊，计划单列市总共有多少啊？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些非省会城市啊，总共有29个万亿的这个 GDP 啊。那么非省会城市有谁呢？有苏州、无锡、南通、常州、佛山、东莞、泉州、烟台、唐山、温州，有10个城市。那么中国经济呢，现在叫哀鸿遍野。这10个城市里面很多响当当的啊，什么苏州啊、佛山啊、东莞啊、温州啊、那常州啊都很厉害，无锡啊都是响当当的，当初是响当当的经济热土啊，非常厉害，很牛的啊。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叫哀鸿遍野，当初有多繁华，现在就有多凋敝啊。举一个例子，网上有一个讲东莞的帖子，这个帖子怎么来的呢？就是大学生该怎么认清当下的就业环境呢？知乎上面有一个这样的提问，下面有个人跟一个帖说，我来说说东莞现在的情况吧。什么情况呢？第一，东莞的人流大减啊，你随便问问，去当地问问，随便问问 99% 人告诉你，东莞的人少了2/3，就连房东，那租房子的房东说东莞人至少少了1/半，东莞少了这么多人啊。那么而且呢，第二，东莞的那边的工厂走了80%啊，什么清溪塘下叫什么叫十不存一啊，这十不存一，10家工厂9家都搬走了，不到1家留下来，这第二。第三，东莞的外卖小哥都少了很多，那是啊，你人少了都跑光了，你点外卖的人肯定少了，点外卖肯定少，那就外卖小哥就少了。第四，深圳关外和东莞一样也少了很多啊。第五，东莞现在的这个工价，这个零工的工价连续15年没变过，15块左右。结果现在暑假啊，这个学生工暑假寒假学生工多了，工价还往下掉，有的掉到9块钱啊，9块钱的工价，1个小时9块钱。所以呢，他给这个大学生给一点建议，给他跟他说，能送外卖就送外卖，千万别进血汗工厂。举个例子，工厂底薪普遍2300啊，那2300什么概念呢？就一个星期工作5天，每天工作8小时，2300。你想多拿一点工资，必须加班啊。那东莞的普遍的做法是，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加班3个小时啊，每天加班3个小时呢，就1.5倍的工资，周末加班2倍工资啊。那但是呢，老板呢不会让你加很多的班，那么一个月下来呢，扣除社保啥的，到手的工资通常就4000块，不会偏离太远，所以能跑外卖就跑外卖了啊。这就东莞的情况啊。那你别说东莞，一线城市的深圳，他们说一线城市深圳至少少了300万人，宝安龙岗，有很多工业区，原来都是满满的打工仔打工妹，现在很多工业区空无一人，就像死城，相当可怕。 万亿 GDP 这些数字只能拿来干什么？做海报。经济学家李迅雷早年用这个民航的数据测算，算出一个数据来，什么数据呢？说中国有十亿人没坐过飞机，当时这个说法一出来，震惊全网，十亿人没坐过飞机。最近呢，有人呢在又把这个又发帖提起这件事情，然后有人在这个帖子下就留言说什么呢？说要是没坐过地铁就离谱了。就有个网友就回，离谱吗？我就没坐过。这个网友就写了一篇很长的文字，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离谱吗？我就没坐过。你见过土地吗？那种原始的有各种各样奇怪虫子的土地，被田鼠打过洞的土地。你见过土豆是怎么长出来的吗？你知道秋收的时候地里能翻出多少土豆？你知道长在半山腰的菜籽和麦子是怎么收的吗？你见过晾在地上的牛粪吗？你睡过炕吗？你用炕烧的，你用牛粪烧的炕。你见过泉眼吗？你喝过山上的泉水吗？这些我都知道。大西北是我的家，青海是我的故乡。我所说的这些东西养育了千千万万的我。没有坐过地铁好笑吗？你是不是觉得每个城市都应该有地铁？我告诉你，没有。与其在这里问这种无知的问题，你倒不如去了解一下真正的中国，他会告诉你答案。这就是中国，不是每个城市有地铁。中国有地铁的城市只有二十几个，中国有100多个城市，大中城市有100多个，所以就算是大城市，也不是每个城市都有地铁。那最近南京的网友发帖说，普通鸡蛋降价了，前段时间还是4块多钱一斤，现在跌到了4块整一斤。老板说5块钱一斤鸡蛋，养殖户才能赚到钱。那也就是说现在是赔钱的。他说我买了15个鸡蛋6.8块，15个鸡蛋6.8块，4.5毛一只鸡蛋。通缩是什么？通缩就是物价低。物价低，习近平不说物价低不好吗？物价低不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赚不到钱，甚至很多人会血亏。很多人就血亏，经济就越来越差，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现状。推特大 V Leva， 我又引用他有个帖子，他昨天有个帖子，他算了笔账，这笔账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我非常佩服他。他总是能找到一些很简单的角度让你理解，让你理解这个经济现象啊。我觉得他讲的比我好。他说中国经济有2个数据最有用，一个是失业率，一个是养老替代率啊。因为这些数据可以直接推导出居民收入增长还是下降。然后呢，如果你就业不改善，如果你失业率不下降，说明经济没有好起来，而且有可能就根本就好不起来。他说就拿2头来讲，一头呢就是退休职工。未来10年中国每年退休职工有多少呢？2200万到2500万，这一头退休职工一头。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每年大学毕业生，每年大学毕业生会超过1200万。那么1200万的大学毕业生啊，1200甚至会超过1300万，最高会超过，会达到最高值是1300万。那么还有每年还有超过500万没上大学，中学毕业就出来工作的人，这是另外一头，这2头啊，2头。那么这2头合在一起就是4000万啊。 那大学毕业生，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不足10%，那基本上就是毕业就是失业，那么要么就是灵活就业啊。不管是毕业还是失业还是灵活就业，这部分的大学毕业生每年会出现1200万以上低收入人群，甚至是没有收入的人群。那中国的职工养老替代率不到30%，不到30%意味着啥意思？也就是说，中国的企业职工能够领到的退休金1-2千，不超过3000，因为它的替代率不到30%。那中学毕业出来的这个毕业生，那只能打螺丝，进工厂打螺丝，要么就送外卖。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每年中国会产生4000万低收入的人群。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3年，也就是说，现在在中国的城市，过去3年已经产生了1.2亿低收入人群。上海财经大学刘元春说，这种情况从3年前开始会持续10年，10年就是2033年，2033年到2033年，中国累计会形成4亿低收入的人群，低收入低消费力的人群，这是增量，这是增量。那还有6亿一个月1000块钱啊，6亿人口，或者是9.64亿一个月收入低于2000块钱的人群，这是什么？这是存量啊。那么把存量加增量加在一起，中国至少超过10亿低收入人群。在这种收入人群的情况下，当然中国的消费就更低。这意味着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走不出去通缩，因为你消费力这么低。然后他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从量变到质变，你按照这个水平往前走，你再加上人口老化，你再加少子化这几个人口危机，2035年养老金还发得出来吗？天天吹什么万亿地级市。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哎呀，我们就讲的有点折损百元大将，解放军还能不能打。有两个很有名的研究机构，一个是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叫 IISS， 一个是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啊 ,CSIS， 这两个研究所我们之前经常讲他们的报告。他们这两个研究所最近都分别出了一份报告，都是研究解放军的，所以我们拿在一起来讲。这份报告，这两份报告可以相互补充，基本上他们观点一致，就解放军持续大清洗，解放军的高级指挥系统损失了将近一半的将领，高级将领损失了一半。所以解放军的指挥体系有严重的缺口，它意味着短期之内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极其困难。他不能说死啊，他说极其困难啊，那我就觉得是不可能的啊。那么 IISS 在年度的叫军事平衡的报告，我们之前这两天报的都是这份报告，这份报告很厚啊。在这份报告中说，他说解放军的大清洗覆盖了中央军委、五大战区指挥部、武器装备的采购研发部门、国防学术机构啊。但是调查还没有结束，报告说从组织架构的角度来看，关键岗位的空缺令解放军的指挥体系存在明显的空档。那今年1月，这个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立案啊，调查审查啊。去年10月，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被开除党籍军籍。那么本届中央军委现在就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习近平，一个是去年才增补的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就两个人在任。IISS 的报告指出，解放军的晋升存在着裙带关系，因为贪腐交付解放军部队的武器存在缺陷，解放军的整体士气低落。可以肯定，大清洗在短期内对解放军的战斗力产生冲击。不过呢，报告强调，这些影响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中国军队仍会继续推进它的现代化进程。CSIS,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汇编的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现在，有100名解放军的上将和中将，这100名包括上将包括中将，被撤职被边缘化，占解放军高级领导层的一半，涉及最高指挥官、中央军委各个部门以及五大战区正副军事主官，另外还有11名退休的将军仍然被推清洗。美国麻省理工教授、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傅泰林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指出，大清洗虽然打掉了所谓对习近平不忠的军官，同时也清除了解放军最有经验的作战指挥官。他强调，接替这些职位绝对不容易，因为军官通常你要在现有的岗位上任职3到5年，你才有晋升的资格，你得把这事干利索了，你才有资格干更高级别的工作。所以傅泰林说，习近平清洗了所有的这些人，理由是他们不忠诚，但是他需要专业的人才来组建军队，所以你既要忠诚又要专业能力，怎么能找到这些人呢？应该是越来越困难。那么数据显示，解放军的大清洗是逐步升级然后失控的，2022年只有一个，2023年撤职失踪的军官增加到14个，2024年增加到25个，去年暴涨到62个，去年62个主要集中在下半年，今年已经有11个军官。那么傅泰林认为，张又侠的落马可能是第一阶段的收尾，但是未来会有解放军会有更多的动荡，更多的震动。那么被罢黜的这些将领，有些是习近平亲自提拔，有些被视为军中的明星，比如说推进部队训练现代化的这个王鹏是个中将，还有就是钟少军也是个中将，积极对台军事行动中这个积极主战的林向阳是个少将。CSIS 中国力量项目主任叫林阳认为，由于高级岗位大量空缺，中国在短时间之内对台湾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极其困难，而且研究指出，解放军去年在台海周边举行的军事演习已经受到了很大影响，演习规模缩小，时程延后，时间就往后延，时程延后，内容也简化，原来是这个复合型的军事演习，现在简化，这些都反映了大批高级将领落马对解放军产生的影响。林阳指出，你就算把演习的标准降低一点，事实证明大清洗对去年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演习产生了很直接的影响。研究还指出，解放军52个失去主官的军事领导的关键岗位，52个目前完成补缺的只有11个，而且每一个高级将领背后都牵动了一大批下级军官的情况。所以大清洗的连锁反应，它波及的层面会更广。 原来是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师，现在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叫约翰卡尔佛指出，这个影响至少要持续2到3年，我认为5年，5年之内解放军不可能打仗啊。那习近平去年12月升了2个上将，一个是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一个是中部战区司令员韩胜炎啊，这2个很重要。一个是东部战区是对着台湾的，如果要渡海作战，东部战区是主力啊，中部战区是保卫北京的，原来是北军，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呢现在改成中部战区啊。那这2个岗位非常关键，所以就先升了这2个上将，就先把这2个位置填上。那么这场大清洗正在重塑解放军的权力结构，短期之内啊，这个指挥系统短缺，指挥层缺口，对这种复杂联合作战能力会有影响啊，尤其是涉及台湾啊，就这种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啊，应该影响很大。但是报告指出，就长期而言，中国仍然在推进军事现代化的目标，权力重组啊，要么呢就会转向更集中更高效的决策体系，要么呢会形成权力更分散制衡更明显的一个权力体系啊。那到底会变成啥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继续观察。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最近接到老家区号的电话，问我是不是在国外，如果在国外需要用个税 APP 报税，否则以后可能会影响入境，不知道是不是诈骗电话。有可能是真的啊。情况最近前海夜景依然繁华，但饭桌上科技精英的焦虑掩盖不住。朋友提到某厂25年裁员40%，25年裁员40%，原因竟然是因为大活 Gemini 和 ChatGPT 能干都能干了，干得更好，比 C9 的毕业生还强。以前觉得 AI 是工具，现在发现它是竞争对手啊！很多人辛辛苦苦积累的经验，在几十美金一个月的订阅费面前，会让你为 AI 的进化腾出工位。所以我经常讲 AI 不是工具， AI 是竞争对手啊！啊，我原来也是认为它是工具，好，但是我现在发现不是，他能干好多事情啊，超出大家想象啊。情况最近不少私企老板交流，发现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精简肉身，拥抱算法。还有几位老板直言说，原本财务部浩浩荡荡几十人，现在留3个懂调教 AI 的，效率反而更高，而且从不出错，1:10的置换率已经成了当今年很多行业的标准降率。这是一个不需要熟练工的时代，这是一个只奖励 AI 驱动者的时代。如果你还在用体力卷脑力，真的危险了啊 ！OK， 小心一点啊，赶紧学 AI 啊！情况俄罗斯的人真的糟糕透了。我的一间屋子交给自如，国内的房屋租赁平台。他们把房子租给了复旦大学的俄罗斯短期留学生，6个月短期自费留学学中文，今天去收屋收房，开门瞬间就傻眼了，房子严重损毁。之前王先生一直强调不要去俄罗斯，那是战争中的国家，其实俄罗斯人也不是不能去碰，是不要碰，其实俄罗斯人也是不能去碰，就是不要碰，数字极其堪忧。OK， 观点，赛马会就是赌马啊，不赌马没人看赛马，不能大使，不赌马没人看马跑，中共真的是左右脑互搏，先跑起来嘛，赌不赌再说啊，你说呢？啊，你非要讲出来嘛，对不对啊？不讲出来，这广东办事情就是这样的，不讲啊。闷声发大财，闷声发大财是浙江啊，是宁波人啊，宁波人闷声发大财，其实广东人也是闷声发大财啊。情况以前偏远农村，自然保护的很不错，我的外婆家后面有一口井水，整个家族都使用，非常清澈甘甜。一直到90年代初，到处折腾，居然全水停了。OK。应该是地下水，踩地下水踩多了，泉水就停了。提问：乌克兰的事情说明谁都不能相信，那是不是意味着各国发展各自的核武器就有了天然的正当性？本来谁都可以发展核武器，发展核武器是主权啊，你可以发展核武器，我为什么不可以发展？对吗？你签一个合同，签一个条约，说不能让其他人发展核武器，这是什么道理？你主持公义，我还听你的；你不主持公义，我凭什么听你的？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啊，我提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条件，大家都要不要发展核武器，行不行？好，行，我们就签。签了以后，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全干，那我就不发展核武器。你呀，啥都不干，都不干。你光你有核武器怎么行？那我就不会听你的，对吗？你说呢？提问：现在全国搞税务发票抽奖活动，动员老百姓把2、3年前的消费记录调出来，要商家开票啊？这么干，开了发票上传云彩进行抽奖，这对企业会不会是又是打？当然，那就要开始交税呀！啊，那是呀，啊。那非常，你就是征收呗，就是等于是让企业补税呗，那很惨，那就是这么干下去，那当然这些方法我相信共产党会想出很多来，这样干下去中国经济死定了，死得更快，没有别的想法，你就这就应了我们之前的那句话，就是这个机器已经油门踩到底了，已经油门踩到底了啊！那这个怪兽就是专制政权会反噬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没救的了，没得救，什么政策都没得救。为什么？什么政策在专制权力面前都是浮云啊！所以中国经济没得救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